第二个，我们讲第一座山上的灯塔，就是被宗教为称赞，可以荣耀主。这是我们都根据哥林多后书八章里面的圣经。那么现在我们从第一个层面的第一座城讲到一群勇士，那么这群勇士他们的个人生活是怎么样，他们怎样来彰显基督的荣耀，怎样来活出基督的那一种真是形象的之气的啊，荣美的基督的模样啊。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以利亚啊，这一位我们都熟知的大先知。那么说他是大先知，大在哪里？就是大在他的加密山上为人大发热心啊，就筛了这个跟885这个先知给他们抗争啊，跟亚哈的王朝给他抗争啊，然后到亚哈就是这个杀死了那个拿伯德他葡萄园的时候，他公开啊向他去责备啊，向他去审判。那么这样一位人这个在我们看来是大先知，但是他是非常软弱啊，他也结过诗啊，他也在地里起变，在撒勒法寡妇的家中过了一个非常穷困困潦倒落魄的人生。我们从念章里忘记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觉得这个难以启齿啊。什么难以启齿啊？一个先知是没有，我们知道他没有成家，没有结婚，住到一个寡妇家里，这个寡妇家里你说对于这一个以利亚是多大的委屈，唯有被众人所看到，这他是多大的一个羞耻。但是呢，当那一位这个寡妇的儿子要死的时候呢，那寡妇给他做见证啊，他说：“因为你到我家里来啊，神就想起我的罪，所以叫我的儿子死。”你看到这个以利亚圣洁不圣洁？他就是住在寡妇的家中，寡妇还叫起来说：“因为你那个圣洁，你那个公义啊，就叫人对照我这个犯罪的人啊，所以啊，我的家遭遇这么大的难，证明了以利亚的一生是光明磊落。但是呢，以利亚除了在加密山上为人所做，责备了亚哈王，预言了三年啊，百年不下雨，其他却没有什么多大的记载哈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一个恩惠啊，我们这里所有的听众们，你认为做不了什么事，哎呀，你认为好像一生中默默无闻，不要紧，你只要在神的旨意里每一天进行祷告，如果有一天神领导你，你去找一个人，你去把福音传给一个人，你去找一个人也负担去兴起一样工作。弟兄姐妹，你不要以为这些工作都默默无闻，都以为好像是不意味神，你不知道哪一个人兴起，哪一样工作兴起，而来为你这个地区带来多少大的祝福。所以祝福大家啊，不要说我做不了什么事，我是那么的地位软弱，我啊就是一辈子这么默默无闻就这么算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见了具有工人呢，也是神对我们有非常严肃的要求。我们从这个图上看到了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八节，他们在福音上受了宗教会的称赞，他们的福音呢非常有信愿的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真的稍微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忠告，如果在福音上不是真正的热心，不是在福音上真正的负担，是很难有资格成为区域工人的啊，这件事太重要，太重要哈。那么第二个方面呢，他们被宗教会所挑衅啊，他们的生活品行是宗教会挑衅出来，这样的弟兄呢，他们的品行、品德、家庭生活啊，住之言行呢，就是宗教会看为，就是觉得这样的人，他们的宗教会腐败挑战是比较合读，他们派出来帮助保罗。好，那么到了哥林多后书八章二十二节呢，啊，保罗还要加一句，所以这些人呢，提多和那两位弟兄呢， 他们是屡次经过试验过，屡次的原文的许许多多，就是每时每刻每件事上都受过屡次的试验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记得保罗前有一个玻璃海明亮像水晶，我常常体验一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区域工作就是今天的市场的一个玻璃海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看见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言，宗教会都在看着你，对不对啊？你不是台上讲几句话就这么过去，你不是在祷告就会打一些诗歌就这么过去，你的生活言影，你的凌驾一等下降的态度，你对那些犯罪性的责备，或者对这种不守规矩的人，你对他的敬戒，或者你看到有些人的教会带来的圣爱，不管他是什么人，都有名望，或者甚至于是你的亲人，你也不留情面，这种都是屡次的试验啊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爱护家人，我们基督徒，特别是对我们做工服侍的人，我们爱惜我们的妻子啊，孝敬我们的父母，我们对家人，我们真是有非常恻隐忠贞的爱心。但是在真理上就不能让步。我们如果因为亲情关系，因为利益关系，因为对我有好处，所以对我没有好处的，我可以讲；对我有好处，我就不敢讲。对我没有亲近的人，我敢讲；对我有亲近的，我就不敢讲。你这样就不公正啊！所以呢，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啊，保罗讲到控告长老的层次，下面接下来21节，不可有成见，因是不可有偏心。虽然要人做到100%，我们没有人敢这样讲，但是至少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去追求，要屡次试验过。啊，主耶稣告诉我们是世上的光，正照在山上不能隐藏。你们现在在世代中，他讲明光照耀，这是对每一个基督徒要求。但谁先来做，就是区域的工人。那区域工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啊，不是什么空降下来的，区域工人是一步一个脚印啊，他的家庭中有美好的经验榜样啊，他的小组聚会中忠心尽职。啊，他的教会中忠心牧养，他就有负担呢，比众教会称赞，比众教会挑衅，他的众教会一些事务上，他来挑这个担啊。我们讲一点小小的比方吧，我们在教会中，当然我们这个地区啊，范围比较广，教会也比较多。那如果说我们去常常走访这些教会，根本没有这个经历啊，我们自己也教会啊。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我们也很少为一个一个教会去走访，也不可能啊。我们告诉他们说，每一年我要到你教会来讲师道，这个对不对？这个不可能啊，哪有这个精力和时间？而且工人不好有这个意思，你要请我讲道，有个暗示都不行。哎呀，我跟你们教会几位某些小朋友关系比较好，那以后你可以多请我来讲道。这种自私自利，神都是要审判的啊！我们做工人，真的要清洁的心，真正的灵，屡次试验，叫神家俯下可及啊！那么好，那么这样看来呢，我们对各地教会没有什么关系啊，也没有机制，也没有架构，也上面没有特性啊，也手中没有什么责权物权。啊，我这呢可以去对付各地教会，给他们什么指责、什么指要，什么都没有。有一个什么，想一想，什么是工人？什么的宗教会挑衅？什么的宗教会称赞？什么是屡次试验过？就是当教会发生难处的时候，他们中间有一等下教来攻击了，他们那个教会比世界的当家的非常厉害。他们中间的某些被砸折了，他们中间的某些生病了，我在他们中间有个很大的难题，他们解决不了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时候，他们会想到谁啊？想到谁啊？我这样讲，我不跟夸耀啊，我是天天把自己放到死地里去 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求主饶恕我，讲句我的内心话。我如果我听不见有人责备我，被骂我，我不平安，我不平安。为什么不平安？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功用，我现在工作没有价值啊，不等于人家骂我反对我，我不用思想，我会好好听啊，甚至于有些我都把截图截下来保存下来，人家什么时候这么骂我，将来我要拿出来看看，对照一下，我有没有人家骂得很有道理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呢，另外一个方面，如果说有人必而在骂你，在反对你，证明你现在在往前走，你工作要得做，你一辆车子放在车库里腐烂，永远不会有事故，你要开车去高速公路，要去载货，要去接客，那东碰碰西撞撞，那这辆车子就产生了许多的麻烦。还是放在车库里拦好呢，还是开车去东碰西撞啊，这辆车要驾驶呢？所以这是我从很早以前一个故事看来的，是卡内基书上说，有一位美国的议员啊，因为税收的问题呢，他出了一些提案啊，对于劳苦阶级比较有利，但是对那些贵族阶级呢，他们不高兴，所以呢，贵族阶级就骂通了媒体啊，这个媒体他们就在铺天盖地电视上、报纸上责骂他，以至于这个议员呢，骂得狗头喷血。骂的真是精神崩溃啊！他觉得这样下去，他真的不想做议员。那么来给父亲写信啊，他说我承受不了，我觉得这么大的压力，我想议员也不要动了啊！我也希望回家，我到家里去干活啊！啊，我要反正养家糊口，总是可以生活啊！那么父亲呢，就跟到华盛顿来看望他啊！这是很早以前啊，有的人也没看到这个故事啊。那么这个父亲到了华盛顿来看望儿子的时候呢，儿子呢这是精神憔悴，值得上气啊，比普天盖地骂到这个里啊，谁在美国少数民族国家那种的媒体也是其实背后有非常大的肮脏，背后的那种利益关系啊，所以天下乌鸦一般黑。弟兄姐妹不要认为啊，什么民族国家一定好多少，我不是说民族归民族，我说谁没有耶稣基督都是坏的，比我外面长得好看一点啊。结果呢，那个父亲说不用说不用说，儿子也不要解释，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啊。那他说今天我来到华盛顿的时候呢，就是我路过一条公路啊，前面呢就是好像有人在那里这个路上不能通行，为什么不能通行？有一条狗死在路中央啊，狗死在路中央，这个是不能随便碰的，我这有传染病，我这有什么法律的保护啊，所以呢不能碰，那么等候警察来处理这个问题啊。美国是这样的啊，什么大大小小事都叫消防队啊，家里这个钥匙门打不开也叫消防队，所以美国消防队是非常忙的啊。那么结果呢，他说啊，我路上一直想一个问题，我的儿子是一条死狗躺在路上，人家在看的一条已经死掉的狗呢，还是我的儿子因为为在国家的说话，为在人民的说话，比报纸比电视的得慢啊？我说这个故事得到了启发，所以啊，弟兄姐妹们啊，我们比人慢，比人这边呢，我们要谨慎啊，哪些地方我们要小心，这个要求主给我们光照。但是如果你的侍奉没有人骂你，长时间没有人被责备你，没有人被批评你，要小心，可能你这个家的没有功用啊，你没有工作做出来，好像一辆汽车在车库里烂。那么我讲这个问题是干什么用？我就讲到了，就是具有公正的品德的要求是怎样在宗教会的存在、宗教会的挑衅和理智试验，成为一个被众人所观看，好像在玻璃海上完全透明给人家看到的一位神家工人。好，我再往下讲。那么这个说各地教会讲到我也不会去，我这轮不到我去，各地教会去走访也不可能，没有那么多的精力，也不好意思，我算什么？但是呢，当他们碰见难处的时候，他们有时就会想到我，想到我。所以我有一个恩典 我是这几十年就是解决了教会许多的疑难，我如果神需要我，我把解决教会的疑难巴不得要下，我再下一部书啊，把教会的各种各样的疑难、各种各样的案例，这怎样来解决啊？曾经有两位年轻弟兄，啊，那不算年轻啊，也四十来岁了，也一个教会的光景比较可怜。那么任何人，他们教会弟兄告诉我，他说这样下去不行啊，一方面青年人都往城里跑。啊，农村这里像老年人，那么老年人呢，他们也管不了教会，年轻人呢也不想管教会，成为一个真空状态啊。那么人他说要不要我去给他们谈谈看，把年轻的年老的叫过来。我来想一想，我说那我还是叫年轻人帮我开车。我请了两位也在教会中服侍的弟兄，我说今天某某教会啊，请你们两位弟兄陪我去，他们就去。啊，那么那天晚上呢，老年的老年的问题，青年的青年的问题啊，青年有青年的理由，他们的这个为孩子读书啊，住在城里，他们就没有办法来管教会。年老的时候你们走掉，我们这个教会怎么办？我们也管不了啊。这个时候你怎么中间来解决这个问题？解决这个问题，寻找一个共同点，又要让青年人服侍。又要老年人也不要放弃，寻找一个在这样的一个客观环境之下，老年中年融洽起来，帮助他们怎么来重新组建工作，重新把他们教会中间的监督这是服侍的再好好的整理啊。等我等到本月左右，本月那么我是觉得很平安，但是也弟兄姐妹过了一年左右去跟他们了解，他们认为还是觉得比较好。那么这些事情当然算不得什么，教会就不能变化，也不是一劳永逸，我去了一下就会解决问题啊，那不能那么乐观，但至少当时解决了教会的疑难。未来的路上呢，这个弟兄给我讲啊，他叫我打扮啊，他说打扮啊，他说啊，今天晚上啊，你叫我们来，我真的非常高兴啊，我在本教会聚会去十年还比不上今天晚上可以这样解决教会问题啊。这位弟兄今天得不得听我也不知道啊。那我不需要讲这个话嘛，因为他们都活在嘛，他们很年轻嘛，对不对啊？啊，那另外有一个教会呀，他们告诉我30多年的争吵啊，30多年内部的不和啊，一直解决不了，一直解决不了。有一次我们查了2天，不止3天，记不清，大概在了2天。我非常累，非常累。有两位年长弟兄，他说：“今天晚上你不要回家啊，我们在这里完事故以后，我们要去帮助一个教会去解决一个他们不动心的问题。他们去过几次，解决不了啊。”那一天我说：“哎呀，我非常累，加了2天啊，还要今天再继续去解决这些问题。”那老弟兄他们下命令嘛，我比他们年轻，那我肯定听。对不对？所以亲爱的兄弟，有的人认为我的个性比较强啊，我在主面前凭着良心说，如果老弟兄没有什么差错，我是非常尊重他们啊。不但我自己为老，我也觉得老弟兄他们的义务，他们对我们的尊重是我们的保护啊。为什么我们要冲出去啊？啊，在早几年。在洛杉矶啊，加州有一个叫做什么，叫做什么白树黄，白树黄啊，这个这种比例全部贷款太高了，太高。你森林中的树坑高的，常常比例贷掉啊。一个森林中一块岩石落得比较高，这个地方也是比例贷的地方，所以啊，有长辈们在一起，我们可以得到保护。这里不要太高哈啊，这个我们把它DIY稍微引用一下哈啊。那天去年，哎呀，这个场面这个非常非常的难看，非常的那种不可思议。哎呀，教会成为这样的一种情况，吵吵闹闹到这样的程度啊。那我长话短说，我简单讲。我说那么现在有这些人在这么吵，我说其他弟兄有没有挑担？哦，有。我们老弟兄有、这样吧，叫出来。我说这边弟兄到外面去，对啊，老弟兄把他叫出来。我说我去讲， 我说今天某某弟兄不太同意啊，不太高兴，也不太满意，我们要一般弟兄这边出去这么去谈这个问题，那么来年给这班出去的弟兄们我们就谈你们认为怎么样。他说我们没有办法啊，因为聚会在他家里。我说这样不行，不能因为聚会在他家里就这么吵吵闹闹，而且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，分家分出去啊，教会的侍奉中心安排。据我所知好几年我们也听到他们的争论，结果得一个礼拜天电话过来了，说又开始了，又开始了，今天聚会就不成功了啊，有弟兄又得开始他都不好瞒起来了。我说根据上次所讲，不要理睬，什么都不讲。我说大家找时间聚会啊，找他一个人去这么去买，结果你大概到下一个礼拜他也不想买了。所以这些的事情家就啊，都是节日节地要根据圣灵的引导，又要符合圣经的原则，帮他们解决这些的疑难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这就是说上众教委啊，就是根据他们的条件，根据他们的你有没有存在，根据他们的你的履职试验合格不合格，这是需要公认神面前非常重要的一个先决条件。灯要点在灯台上，尘要照在身上。我这样讲，我不是说哎呀我就是身上的灯，我就是身上的尘，我不敢讲。但是我要问我的良心，我有没有特别亏欠别人的事情，我也没有贪过人家的财，我也没有某一个地方去要一个权啊，我也没有到极的下降来了，我抱怨自己，我闭口无言。弟兄弟妹们，那这个要大家来评价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啊，我们这个王位也好，我在举位什么好，我们没有一点奢望哦，那是不想听的，你更快来，一定没有想，一定没有想啊！大家觉得认可，我们就一同交通；你不认可，一定没有关系。主要是当市场来，这边带领了谁一个人啊？我们算什么啊？好，所以保罗呢，他就在哥林多前书，为了这样的公认的要求，他自己做了个表白啊。哥林多教会他们要做王，他们要谁势力大权力大啊？他们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他们达到一个暴露女生老纪，对不对啊？暴露你要耻辱，暴露你铸剑自己，你来关心我们哥林多教会，因为是你的福音，你来把老子干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神的那种演出是一文不值的，他不值到什么程度啊？他说哥林多说，他说我成为女王神啊，我是比你们强迫的啊，我本来比你们称赞才是啊，因为这是我福音生了你们啊。他说儿女不当为父母节节，父母应当为儿女节节，我也照样为你们的灵魂非罪非孽，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讨你们的照你们的眼吗？所以啊，保罗在哥林多人的眼中是女王人，他要自己铸剑自己，他要自己把老子干，他这不应该我们以为保罗要来控制我们。保罗所的冤屈，他所遭遇的那种毁谤，你说今天何人来看一下？我们没有将保罗去到处传福音建教会，我们也没有将保罗多之下接纳受了这么多的苦，所以我们比人家反对我要耿耿于怀，就不配成为工人，对不对？你保罗传福音建教会，比当比官比骂人家毁谤攻击，他要成全，他要为人家祝福，他要反反复复的下心去劝，为什么我们比人家骂几句我们就心里难过？所以骂的时候心里有难过，证明我们不合格，将来到基督的你还不是仅仅仅仅庇护稍稍到这样子留下金原子，其他全部没有。所以我们这位金银宝石就是立户莲，就是比重一，我们将来要成为金质证据宝石，到新天新地是不能有杂质的。所以求主鉴察让我们里面没有适当的杂质。那保罗这样讲呢，他说啊，你们饱足了，已经丰富了，你们都做王了啊，我巴不得你们去做王，但是我向我神把我们的思路呢明明的留在门后，好像跟世界的求败 因为我们这两一点戏比世人要天使观看，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，又出生入地又挨打，又没有一点的出去，并且劳苦亲手做工，别人责骂我们就祝福，别人批判我们就承认，别人诽谤我们就成全，直到如今神文把我们看作世界的污秽，凡物的作者，他说你们所基督的失误虽有一万，悔悟却是不多，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，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，我求求你们，我保罗证了你们的便宜吗？这是在哥林多后书，再往下讲，我所传来的基督证过你们的便宜吗？当我缺乏的时候，是满基督的弟兄来看顾我的，我没有拿你们，没有吃你们，没有用你们，为什么你们把我保罗当彻底当到这个样子？保罗不是说哥林多教会说不得，是说不得哥林多教会这么多的羊群，这么多的灵魂。我们今天的难度在哪里？比如说我们去劝一些教会，那么我们不是每次很成功啊。当然我记得啊，神怜悯，我还记不得哪一次没有什么成功啊，基本上蒙主怜悯应该绝大部分都解决的，都解决的。但是你肯定有人不高兴啊，对不对啊？你比方说有时我们去解决明明也明显的道德事情，那这个没办法，对不对？有人比他们暗中告诉我们说这是很明显的道德问题，那对不起，这个主要挑担子，你这个就不一样，对不对哈？有的人他们给人家这个我在吵架当家当得很凶很凶，有的人的经济方面呢明显也非常大的欠缺不干净，那你说这些不责备吗？不对付吗？对不对？我也有的人暗中给一顿给给的，明明那个是明显的异端，他们暗中不断的给给的的，那这些你要不要责备他？好，那么有的人他们要跟你做朋友，他们信悟过来啊，我们几十年到今天还是朋友，但是有的呢从此就叫你为仇为仇。我们当被这些人为仇的时候，你到这里为不为之？我给大家商量，当有些人给你为仇的时候，他们骂得你一塌糊涂的时候，你说好，到此为止，我杀这个杀一个鞋子啊，我就好好那个地区，我在那个教会，但是你知道，给你做对的，我在反对骂你的只有个别人，别有一大群羊群啊，弟兄姐妹，难度就在别有一大群灵魂，他们是无辜的。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也是为道也好，灵政也好，面对这些不正道的灵家也好，我们是难难在哪里？难在我有一大群羊群的原因，我们是没有办法。我在这里讲我少年时期看见的一件事情，我每次想起我都觉得很悲伤没流泪。有一个妻子婆媳关系不好，这个家庭呢据我所知他的婆婆是很势利的，结果对媳妇不满意，那么儿子呢好像没有什么这个权利，那么这个媳妇就跟着去了，跟着去，那么这个媳妇跟着去以后呢，媳妇好像后来就嫁人了，那么媳妇也嫁人，这边嘛大概也娶了媳妇，那么就成为两个家庭。那这个本来事情完了，那完为什么还没有还？没有还的原因是那个被跟着去的妻子生下的孩子，这个孩子被丈夫所有，在婆婆的家里。那你说做妈妈的啊，那时期生下来的骨肉，他会不想念吗？叫做可怜天下父母心，世上只有妈妈好。为什么他们从台湾开始的那种中间的电影好多年啊，这个当着中国大陆到处都在播放啊，世上只有妈妈好。我记得凡是听见的人很少会不流泪，我也流泪啊，世上只有妈妈好啊。那么这一个妈妈呢，就是拿着衣服，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要冷了啊，知道这里的孩子呢很慢，到底有没有看过那个前妻所生的孩子，特别是那个很慢 啊，可能一生孩子对前妻的孩子呢，是不是那么照顾？你说说，妈妈的会不会想到天气冷空气南下，明天就是零下五度，我的那个亲爱的宝贝不晓得会不会受凉啊？那个河马会不会给他加衣服？所以呢，拿了衣服装了一个包袱啊，就来看望他的孩子。但是呢，这个家却不允许他再进去，不允许他见孩子。结果呢，那个妈妈呢，走在前面的一个小脚板上，拿着一个包袱在哭，在哭。为什么哭？因为他想见一见亲生的孩子，见不了，想给他冬天拿点衣服，这个家不肯收。结果呢，要给他一刀两断。那这个做妈妈的呢，唯一的就是只有在那里哀哭，因为他真的巴不得见一见自己的孩子，也巴不得亲手做的衣服穿在孩子的身上。所以我们做工人的难度，也是为了照顾更多的灵魂，保护更多的灵魂，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要跟这些灵家，跟这些异端家叫抗争。保罗当时就是这么一个心态。如果按哥林多教会那是假使徒，那是一个权威的人拒绝保罗，保罗很轻松，好，到此为止，一刀两断，你们管你们的事，我管我的事，个人至少门前些，不管他的瓦上伤，你们是死是活我都不管。但是保罗为了哥林多教会这么多的灵魂时刻放在心上，本来的哥林多他的以弗所把他们叫到米利都，在使徒行的二十章又是一番语重心长的对他们的劝诫。他说，你们要纪念我，这样佛是居做凡事谦卑，也做流泪，又因犹太人的门儿经历试炼，我非正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，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同人的需要，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，是必是更为一佛。这是功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明平不要说我们必须是到那个境界，但是我们往这个方向走，往这个方向走，往这个方向去追求。无论在各地，在各地我稍微风闻，稍微风闻，弟兄姐妹们，有的佛事主对钱财不看重，不看重。我记得我们中间内地位的任志清这位牧师，老一辈告诉我们，他说我们的教会奉献的钱财一定要精打细算，一定我们用的钱不要用错，因为是弟兄姐妹勤俭节用，把牙齿缝里剩下来的钱来奉献，我们这个钱千万不能用错。这是老一辈在我们采访的时候所讲给我们听的啊，所以啊，我们做工人的，我们要光明磊落，我们要金瓦摊牌，我们真的要清清洁洁，我们真要恳求主，就问我们还有不到之处，要随时光照。教会的钱千万不能随便用，不能随便浪费，我们的衣锦男女之间一定要清清洁洁，旁边给塞的情不自禁的地步。我们做弟兄的无论如何要爱护我们的妻子，我们做姐妹的一定要尊敬爱护你的丈夫，这样不能让撒旦在我们中间有下可接，因为工人中间失败的人太多太多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。所以这样的信息呢，稍微的有点沉重，但是我相信神的灵为同工，感动新北圣徒的灵，感动保罗的灵，感动彼得神的灵，感动那个王立军任志清和后来倪德生张玉芝这些的新北圣徒们的灵，今天在感动我们，保守我们要成为神家的工人，要把我们的需要尽心竭力这样去推动，使他得到复兴。